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其实现在很多人很迷惑，因为在西医当中有个叫 dry needling 的干针疗法的项目，它和中医的针灸看上去非常像，有些人分不太清楚，所以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西医也能做针灸？能为我们区分一下吗？
这个 dry needling 和真正的 acupuncture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针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什么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的围绕的这个整个的理论系统是不一样的。所谓干针就是说这个针灸针它是中间是没有管子的，它不像普通的打针的我们讲的那个注射器里面是有水会出来的，它不是的，因为西医它就只有这个注射器，对不对？而这个针灸针是中国就是针灸里面才有的，是一个就是一根针，中间是没有空心的，没有水过去。但是这是因为是我们发明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水针和干针的这个区别。而西医它是本身它就是由水针开始，所以当它引入了这个针灸针的时候，它就觉得这个跟它的那个针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就是用干针来代替了，所以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显示出来，这是他们对这个针具的一个翻译的一个定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干针呢它是什么呢？它基于的基础就是说它是根据肌肉的这个多发的痛点来做治疗的，就是肌肉它有很多的肌纤维肌束的末端，它在附着在这个它形成一个肌束键的时候，它会附着在骨头上的，或者是小的肌束形成一个大的肌束这个最后附着在骨头上面。那么这些末端呢，它经常会出现一些纠结，就是出现一个打结的状态。当你长期使用这块肌肉，这块肌肉出现炎性反应时，它就会打结。打结了以后，就是你这个我们说的普通话叫打结了，就是说一个通俗的比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出现很多的疼痛。那么在这个节点呢，如果你摸到这个节点，然后你用针插一根针灸针进去以后呢，就可以放松这个节点，这个放松了节点以后的结果呢，你就觉得疼痛就会缓解了啊。就是它是摸着这个点去行为的，就是它是根据什么呢？它是根据解剖的机制去取穴的，这是它的一个理论点。而针灸我们通常讲的针灸的这个理论点是完全不同，我们是根据经络学说来的。经络学说它柔和了这个解剖的概念，还柔合了跟西医里面没有对等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经络系统的概念。所以当一个人出现了这个，就我们就简单的说吧，就是我的这个现在来讲我的右侧的斜肋部分疼痛啊，我的这个斜肋部分疼痛，如果是干针师来做治疗的话 OK， 他就会找你这个斜肋部分哪一个地方有肌肉感觉特别的紧张，他就用这个所谓的干针，同样就是一个针灸针插进去，在那碾插以后啊，去看看能不能缓解疼痛 OK， 这是干针。所谓干针的人，就这些人他是没有学过中医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经络学生的理论的，他就是也完全基于这个解剖的理论，那通常来讲都是一些西医或者是理疗师来做的，他没有在这个中医传统的网络系统下面形成的概念 OK。 那么你又去找一个传统训练的针灸师，你又跟他讲我右侧的斜肋很疼痛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针灸师他首先他不会一下子就进行干涉，就干扰你，就是我们讲的 intervention， 他会首先问你很多的情势，他会问你很多的症状，他会问你为什么会出现症，他想形成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他就想知道您是不是这个右侧的这个斜的部分疼痛跟你的情绪很有关系，是不是跟你最近的焦虑有关系，是不是跟你最近的这个睡眠的关系有睡眠的情况有关系。他综合情况下来以后呢，他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肝气郁结了。那么肝气郁结来讲，它不会在局部下针，它通常会在脚上或者在腿部或者在手上，在这些部位下针。这个为什么它会在远道取穴下针，它就觉得这些经络的地道不通了，那么从远端的气道打通了，就像你的管子堵了以后，你在远端把那些小的那个堵的地方都清洁了，那么主要的部分它就流畅就通了，它不需要在局部进针，它 它在远道取穴，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甚至于比局部取穴的效果更好，因为你实际上是根据它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去做了处理。所以这是干针和针灸不同的地方。干针来讲，它能够适应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它是只对这个肌肉的痉挛
哦，
它是有它的适应性的。而针灸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适应面广多了，它的适应面不光是有肌肉的疼痛，它适应面可以是一个精神焦虑的，它可以是针对妇女的月经的病的，它可以是针对消化道的系统的病，甚至于可以针对肿瘤治疗以后引起的恶心呕吐，所以它的适应面是完全不一样。而干针它只是局限于肌肉方面的反应。
在几年前就看见过有一种叫做电针疗法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传统针灸发展而成的一种疗法，那它和我们以前常见的那种传统的针灸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电针确实是近代发展的结果，它其实主要是在70年代的时候，因为有了针刺麻醉发展的，它是在传统中医针灸的这个基础上的一个延展。就是您看到一般的就是特别是在一个比较就是有经验的老中医的手老针灸师的手下，他针进去了以后，他会劈叉捻转，他会行使这些就是我们叫运气啊，或者是我们叫运针啊，就他会有一些动作的。而这个动作当你在这个大生产化的情况下，你有很多很多的病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从一到尾的在留针的期间始终用手动来完成。另外来讲的话，手动的时候它没有一个非常持续的一个这个量，比如像刺激量，它能够一直保持一定的量，这是很难的，一个人的这个人工状态是很难的。所以由此呢就衍生了一个器械，这个器械就是电针。这个电针呢能够替代人的捻针的这个方式，它能够不断的输送电波，产生一些刺激量。所以当这个针灸针插进到机体里以后呢，然后把这个电针仪连上去以后呢，它形成一个电的循环，一个小的一个电流。这个电流它是有这个快波慢波，有频率，有这个治疗量的大小，通过调整这个对局部的这个病情或者是对全身的病情呢做一个刺激，它其实就是个刺激量的延展，手动刺激量的延展。
针灸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和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吗？你们平时两者是如何交流互补的？
我觉得是在澳大利亚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是可能看起来是个限制，但同时也从好的方面也给你带来了一些机遇。因为跟中国的针灸医生不同的是，在澳大利亚如果做针灸医生的话，你是不可以使用任何西药的。如果这个病来的就是头痛的话，他给您看头痛，除了他可以自己去超市买止痛片的话，你作为一个针灸师是不可以给他开任何西药的，你没有资质开这个西药的。所以你要想帮助他，你就一定要充分的发挥你在针灸上面的治疗的技能。有这样的病人，这种情况，病人说呀，我头痛还是很厉害，你给我针灸，哎，你再给我吃点什么药吧，那可能针灸医生他是会给你的，就OK，我给你再开点其他的药啊，扩张血管的药，或者是收缩血管的药，或者是怎么样的药啊，止痛的药都可能。但是在澳洲来讲，这样就不可能，所以这就逼着我们在澳大利亚或者是在中国以外的职业的针灸医生，他就会拼命地去钻研，我怎么能用我的技能能够帮助我的病人产生更好的医疗效果。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